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尊主颂。上个星期我们考察了天使报讯的经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查看。上周我们研究了玛利亚的反应，她感到惊慌并提出疑问，最后她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在这场与神的碰面后，她起身去探望伊丽莎白，她年长的表姐。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被称为尊主颂，源于拉丁文放大，联系今天的经文，这个词最完全的意思是我心尊主为大。这一段也被称为玛利亚的颂歌或玛利亚颂，更确切的说，尊主颂指的是路加福音第一章46-55节的经文。玛利亚在见到伊丽莎白所说的话，先是伊丽莎白称赞玛利亚的信心，然后是玛利亚的回应。这一段话在今天被称为尊主颂。只有路加记录了这一段，而这也是路加福音记录有关耶稣基督降生主题的四首颂歌之一，另外三首是撒加利亚的颂歌，在1章67-79节，天使天兵的颂歌第2章13-14节，和西面的颂歌第2章28-32节，他们是赞美的诗歌，以诗篇的方式写成的。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经文有非常独特之处，因为这首颂歌说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同时这一段记录里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女人，这向我们展现神为他的救恩计划呼召使用女人，她们是很重要的。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女性，我的盼望和祷告就是她们都能为凡事都能做的主所使用，照他的旨意而行。特别当中是玛利亚，称为妇女中有福的。我们看到伊丽莎白对有关童女怀孕生以色列的弥赛亚的事有非同寻常的属灵洞视力。我们还将看到一段美妙的祷告和赞美，出自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拿撒勒里的一个年轻女子。所有迹象指出玛利亚来自一个贫穷但尊贵的家庭，大卫王的后裔。通过他对天使所传讯的反应和回应，他的祷告和称颂，我们不由得得出结论，他必定打小接受圣经的教训，并且大部分都记在心里，他必定明白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因此他是完全乐意地顺服于神的安排。虽然在耶稣降生之前的400年，耶和华没有通过直接的启示或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但那时仍在殷切期待将来临的弥赛亚。在那个时候，女孩进入青春期就订婚了，通常一年后结婚。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他们将在一年内结婚。玛利亚最后一年住在父母家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犹太妻子和母亲。对于她主显示恩惠，让她成为弥赛亚的生母。让我们看 第39到45节，玛利亚探望伊丽莎白。我个人认为这段经文包含圣经关于弥赛亚预言最令人惊奇和奥秘之一。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应该可以进一步细分，使我们可以看到其美丽之处。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39到40节。在39到40节说到玛利亚去探望伊丽莎白，第39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玛利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探望伊丽莎白呢？我可以想到几个理由。从加洛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我们知道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她将受圣灵感怀的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从人的角度来说，玛利亚是无法完全和清楚的明白，她是一个童女，这个事实是足够的理由令她对天使所传的信息感到震惊。然而她的儿子将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消息更是令她惊慌得几乎昏了过去。玛利亚当时的心情和情绪大概像失控的云霄飞车，她去探望伊丽莎白疏解了她的紧张焦虑。还有天使告诉她有关伊丽莎白的怀孕，玛利亚一定熟悉伊丽莎白，足够令她知道伊丽莎白怀孕神奇和超乎寻常的一面，所以看到伊丽莎白确认她的怀孕是最好的方法来确认她对刚刚从加百列那里听到的消息，对天使所说的话是一个真实性显著的印证。这也难怪在第一章三十九节说玛利亚急忙去找伊丽莎白。希腊原文急忙这个词有迫切殷切的意思，他迫不及待地去见伊丽莎白。我想我们都能理解玛利亚的行为。有时候我们经历大事，虽然我们相信神，我们仍然感觉无法独自担当，我们仍需要一些对神旨意的肯定。大概玛利亚的这次探访给了他这个机会。在听到天使报讯后，玛利亚第一件想要做的事就是去探望伊丽莎白，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玛利亚去探望伊丽莎白，这给了她勇气、胆量和安抚，令她的信心坚定不移。玛利亚无疑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她对神的旨意献上自己的生命，她渴望照着神的意愿为神所使用，同时她需要可以理解和鼓励她的人。当时普天下没有人对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事有一丝 一毫的认识。我们从马太福音一章知道有关约瑟的记载，约瑟想要解除和玛利亚的婚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后段说，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关于玛利亚怀孕的事有两个要素，第一，那是发生在约瑟迎娶玛利亚之前，表示在约瑟被告知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之前，这个怀孕在约瑟的眼里明显是不合理法的。虽然约瑟是个义人，就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九节所说，他不明白所发生的事，他认为玛利亚的怀孕是一些不道德行为的后果。约瑟要暗暗休掉玛利亚，不想将此事公开，意味着他不想明明地羞辱玛利亚不道德的行为。这一切证明约瑟无法接受玛利亚怀了孕的事，直到他从天使那得主降生的启示。简而言之，在这困难关头，玛利亚无法从约瑟那里得到安慰和力量。但是此刻约瑟应该是他最亲近的人，但包括约瑟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依靠的。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这是很常有的经历。尽管我们对所有的人或情况感到失望，但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惊讶。这样的试炼应该比一般情况使我们更亲近神。如果我们依靠人，迟早是要跌倒的。玛利亚的怀孕被发现了，这经文里没有说到谁或他们是如何发现的。显然玛利亚的怀孕在人们的眼前掩饰不了太久，尽管她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人们对这样的怀疑轻视的眼光对她都是难以承受的。虽然她所怀的不是所责备，而是蒙神恩典的，但人们并不知道。再一次，我们不应该惊讶于人的无知。对于玛利亚这样的压力和紧张经历中，伊丽莎白可以给她一些安慰。伊丽莎白在经历了许多年没有孩子，能在晚年蒙了神的恩惠。事实上，她一面欢喜神的恩惠，一面感到非常尴尬。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说到，他向众人隐藏了五个月。伊丽莎白最能了解玛利亚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在我们世上的旅程中有这样的人伴着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误解或错判，有时我们感觉孤独，没有人真正地了解我们。在这样的时刻，神准备了他的子民做我们的鼓励和安慰。我们有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方经历某些事情，神有他的目的，他使用我们所有的背景和经历，为了他的荣耀和他子民的益处。在那个时候，伊丽莎白对于玛利亚是有益处的。 伊丽莎白的怀孕是一个标志，显示神的大能成就人所不能的事。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的丈夫，听到了天使说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即将怀孕的事，他的反应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换句话说，他们夫妇两人都老了，是不可能怀孕的。这意味着伊丽莎白的怀孕是神奇妙，是神奇妙的工作，在神无所不能。因此玛利亚再一次认识到神凡事都能，就如她被告知的，看见伊丽莎白听见她的话，这一定让玛利亚备受鼓励。我们也都需要这样的基督团契和互相鼓励，因为这样的陪伴和鼓励，玛利亚不畏艰难地到犹大的山地里去探望伊丽莎白。第二，在第41到45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1到45节，这是一段预言。第41节，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伊丽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一切发生在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的声音时。我们不知道伊丽莎白是不是事先已经知道玛利亚怀孕的事，我想她应该是事先不知道的，她大概是在稍后直接从玛利亚那里听到有关天使报讯的事。玛利亚急忙去探望伊丽莎白，那时候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发达的通讯。在某种程度上，玛利亚可以自由急忙地行路，表示她的怀孕人们还不知道。那么我们将要学习到伊丽莎白那天所说的是在圣灵的引导下。身怀孕的玛利亚一出现，首先触动了人仍然还在母亲腹中的胎儿约翰。我们看到的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当玛利亚刚到并且出声问安，伊丽莎白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胎儿在母亲的腹里跳动，这有什么意义呢？在第41节说到，以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个胎儿在母亲腹里欢喜跳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说到另一件有关这胎儿的事，这将令我们更感到惊奇。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在那一天，不只是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还有在母腹的胎儿，将来的施洗约翰也被圣灵充满了。虽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然而未出母腹的胎儿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引人深思有关胎儿的人权问题。圣经一点也不赞成堕胎，圣经并且鼓励所有的女人在圣灵里保守自己，不只是在抚养孩子的时候，还要在怀孕的时候。圣经鼓励女性在怀孕期间花时间祷告，思想神的话语。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她发出了第一个祝福，第四十二节，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虽然在这一段经文中记载了伊丽莎白的第一个祝福，然而耶稣的降生是一场延续的祝福和赞美。第一章二十八节，加百列祝福玛利亚：“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玛利亚向伊丽莎白问安。一章第四十二节，伊丽莎白祝福玛利亚和她所怀的胎。在接下来的经文里说到玛利亚为此以神为乐。路加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到了即将要出生的婴孩耶稣那里。伊丽莎白的第二句祝福在第一章四十五节：“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伊丽莎白说了一个惊人的预言，在一章第四十三节，伊丽莎白称玛利亚为我主的母，他知道玛利亚的孩子是被应许的弥赛亚。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五十六节是玛利亚的颂歌。首先我们看到这首颂歌里的一个希伯来诗歌的特点，就是同意并行。这个希伯来诗歌的特色以不同的形式和词句重复表达同一个想法。例如在第四十六和四十七节，我们看到一些表达像我心和我灵。如果我们在这里企图区分 心和灵的意思就会失去了这首颂歌的真实意义。要在这里企图区分心和灵的意思，就失去了这首颂歌的真实意义。理解这些表达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它们看作同一个意思。玛利亚只是用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种想法。今天的后半段也是一样的，尊主为大和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两句的为大和为乐互相加强说明。还有第46节说我主，47节说神我的救主。在第46节玛利亚宣告神的伟大，所以他尊主为大。在第47节他以神为乐。如果我们读一读第52到54节，就能发现其中的想法类似于第46和第47节。在第48到53节里有三组情况或身份倒转的人。在第48到51节里的卑微和狂傲，52节里的有权柄和卑贱的，53节里的富足和饥饿的。这种颂歌不只采用了诗歌的用词，还有神学思想。玛利亚讲述了神的性情，特别是神施恩给谦卑和受压迫的人。第二，我们不难发现玛利亚的颂歌与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节一到十，第二章一到十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哈拿的祷告一些相似之处。首先，我不由得想到玛利亚的年纪和属灵的成熟。我在之前分享过，许多圣经学者认为玛利亚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其实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他大概在15、16岁就被许配给约瑟。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古时的女子通常在十几岁就结婚了。这不仅是一个文化习俗，这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因为他们的寿命在当时较短。在认识到他的年幼，我们需要来看一看他的颂歌，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我不确定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这样的幼嫩的年纪说出像玛利亚这样的颂歌。通过比较的研究，我们知道玛利亚 熟知神的话，基本上他所用的每一句话都取自一首诗篇。他将这些话记在心里，由心里而出的。当他回应伊丽莎白的祝福的时候，他的话都是取自圣经里的。这也难怪他所说的和撒母耳记上二章哈拿的祷告非常相似。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彼得鼓励我们应该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不得不说，玛利亚对神的性情的认识和了解是非常熟灵和深刻的。在这一点我在之后会再说到。然而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他没有被神的话充满，他是不可能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新闻周刊报道发表于1990年12月17日，说到婴儿潮的那一代人回到教会里，他们就像宗教上的消费者，从教会里挑选他们需要的服务。那份报道指出，他们不转变，他们只是挑选。我发现甚至许多认真宣告是信徒的，也是过着选择性的属灵生活。在第46节后半段和第47节是玛利亚的赞美，这些话是属灵的，是从他的心里而出的。他的心尊主为大，他的灵以神他的救主为乐。他赞美敬拜的对象只有神，他称神为他的救主。请大家翻到第一章第47节。第47节，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可能不仅仅指弥赛亚将来成就的救赎工作，但其中一定包含了这一点。玛利亚称神为她的救主，她意识到她是一个罪人，需要神来救赎她。玛利亚自己知道她没有看自己比别人更好更圣洁，她认为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她还是神的仆人，处在卑微的地位，蒙神的怜悯和恩典。她不认为神拣选她做弥赛亚的生母是因为她有福，相反的她的有福是因为神至高恩赐的挑选和使用的结果。圣经里的圣徒和教会历史中那些行在主里的人，他们一致的经历都是，他们越是亲近神，就越看自己为卑微不配的仆人。在第48和49前半段，玛利亚为个人的原因赞美神。在第48节里，我们不要错过玛利亚在神面前对自己的看法，她称自己为神的使女。其实在之前的经文她就曾这样自称过，她只是一个卑微的使女，他看神为大，看自己为卑微的。在女子中最有福的既然称自己只是神的使女。在现代的基督教观念里，最有福的似乎是尊贵受尊重和服侍的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服侍的精神。那些在我们当中服侍的人是最有福的。要是你服侍他人，你是有福的。在他的书《基督教要义》里说，人永远无法看清自己，除非他先仰望神的面，然后思想神，再查验自己。因为我们看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是公平、正直、智慧和圣洁的，在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是这样的自大，除非有清楚的证明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义、邪恶、愚昧和不幸。此外，如果我们只看自己没有看向神，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对于我们一切的判断与衡量，神是唯一的标准。万代都要称玛利亚有福。玛利亚的有福不是，玛利亚的有福不是 建基于他的行为，先是神的恩典向玛利亚显示他的恩慈，然后是玛利亚的顺服接受神的呼召。根据48节说的，神看到玛利亚的卑微，就如第45节说的，玛利亚有福是因为她相信。我们对玛利亚知道的不多，除了她是一个童女，并且已经许配给了约瑟，其他有关她的性情、品格和别的品质我们都不太清楚。然而我们若要找出他的一个长处，就是他信靠相信神的作为，即便他对他怀孕，他的怀孕和将来的孩子的身份都不能完全理解。第四十九节后半段和50节，玛利亚为神的特性赞美神。神不只使玛利亚蒙福，将其他的人留在悲惨的境地。玛利亚看到自己蒙福为一个例子，蒙福恩典的例子，这使他赞美神的恩典对于怜悯敬畏神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第50节，玛利亚从个体推广到全体，从他个人的益处到所有神子民经历神的祝福。玛利亚尊主为大，因为他知道神的特性。在49到54节之间，他说到神的圣洁、全能、怜悯、恩赐等等，这些都是神的特性。我们不能尊主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明白神的特性。在教导我们如何尊主为大的事上，查尔斯斯布真鼓励我们思想神的特性。斯布真说，如果你无法从神的圣洁开始，就从他的怜悯开始，而且要一个一个地思想神的每一个特性，都能给一个真正基督徒奇妙的复苏和能力。每当你思想任何一个特性时，都将使你着迷，在思想时你将陷入惊奇、爱慕和赞美里。当你深深地思想，你将惊奇、赞叹不已，其他的一切事都从你的眼前消失。第51到55节，玛利亚为神向他子民所做的事赞美神。如果50节大体上说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那么第51到55节是具体说明。我们看到这些经节里的动词在英语历史过去完成式。我们要问的是，在这里使用过去完成式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看法是，这里描述的拯救已经展开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而在这一切事将会最终完全地在将来实现，是弥赛亚来到的结果。玛利亚从遥远的过去来看弥赛亚的降临这件事，从神的立约应许和以色列的历史神像世世代代显示他的怜悯，还有遥远的未来，当弥赛亚再来摆正一切的事，在那时候社会秩序将发生巨大的改变，有权柄的将失位，卑贱的将提高，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将空手而去。 所以在第五十一到五十五节不仅说到神过去所做的，也说到他将来所要做的。玛利亚没有提到摩西律法、摩西之约，他只说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之约。玛利亚明白以色列的盼望根基建立在亚伯拉罕之约。第五十六节说到玛利亚回家了，我不知道玛利亚与伊丽莎白同住多久，但是我个人认为她可能和伊丽莎白同住直到约翰的出生，这或许是要避人耳目。童女怀孕，收到来自圣灵充满的伊丽莎白和腹中胎儿的问安，对天使和伊丽莎白的祝福，玛利亚凭着信心回应并且赞美神。她谦卑自己为神的使女，赞美神为她的救主，她顺服于神的权威，我们也应当如此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加尔文在他的书中《基督教教义》里说，我们所有的智慧，即使那些真实健全的智慧，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对神的认识，和第二，对自己的认识。要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也会认识神。要是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也会真正的认识我们。我们自大是通常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中马田威尔士新教牧师，二十世纪英国福音派运动领袖，常说现代福音派教会最大的衰败之一，就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其结果是我们注重自己的幸福，而不是神的荣耀。这也难怪许多基督徒，现代基督徒不忍不乐，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神。要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不幸福，他们就会对神不满。摩地，美国著名的布道家曾说，基督不会让任何人空手回去，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我们今天当中有谁是蒙福的呢？玛利亚是一个蒙福的人，那我们是蒙福的人吗？要是我稍微的换一换问题，我们要是玛利亚是弥赛亚的生母，而她是女性中最有福的，那我的问题是，我们当中谁是弥赛亚的母亲，谁是弥赛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认为玛利亚是蒙恩基督的母亲吗？让我们听听主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说的话，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谁是耶稣的弟兄姐妹，谁是耶稣的母亲？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而不是那些仅用嘴宣告神是救主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是蒙福的人。当我们在深思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个人救主吗？要是你认识主，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问一下，问一问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呢？在这段时间，让我们问自己，谁能像玛利亚一样做神的旨意呢？